多的，那不像罗马是非常着重那个，非常看重神救恩的教义，加拉太主要是都讲到神国度的这些事情。但是哥林多后书你如果细细的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就好像一个怎么讲呢，就有点像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姐，他好像是把他自己的心敞开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他，你如果是把所有的保罗书信都读过，你就会发现这一封书信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真的好像是把他自己像一个敞开的书信一样，全然的放在弟兄姐妹们。譬如说，有一个地方我们都晓得，他从来不讲的地方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啊，今天希望弟兄姐妹们都有带着圣经，因为你翻到很多哥林多后书前面。譬如说第十二章，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便要说，这个要办。他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前世可以到第三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把他自己的经历，这种事情他几乎都不讲的，被提到上层天的时候，他为了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把这件事情特别的提出来。那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哥林多后书很少讲福音的部分，只有在第五章我们今天念的经文这个地方稍微讲到传福音的部分。那我今天的负担其实也不是要讲福音的部分，我特别要讲的是第十七节，大家都晓得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我们英文版的话，在都变成新的前面还有一个字叫 old， 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呢，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都变成新的。那我想我们对这些经文都很熟悉，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当然我们你如果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读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保罗把他的生命跟他的侍奉这两件事情，前面五章里面几乎是交错的放在一起，所以你很难分辨他到底是在讲他的侍奉，还是在讲他自己生命的成长。那我今天希望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是特别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有哪一些特质，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活在基督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显明我们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先把几个部分跟弟兄姐妹们提到，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翻到哥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九节，第九节我们念好，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九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第十的，叫我们不靠自己，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也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在一个新造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是断定自己是第十的。那我们都晓得为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也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行事为人，第一件事情他做到，他是断定自己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一句话在第十二节几乎是重复说明的，十二节这么讲，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那我们当中你如果有带有负担在神的面前来查经的，或者做教导的啊，你如果看得懂英文的话，一定要常常针对英文有一个对照。你如果在神的面前愿意有追求的，看得懂英文的，也应该常常的去 不是自己的良心。保罗所夸的是我们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在世为人，他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他可以凭着自己的良心见证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这也是题外话啊，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第一个特色就是第九节跟第十二节讲，他是一个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是一个可以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他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所以我们弟兄刚跟一直在讲说这个什么机器人啊、无人驾驶啊，这些这都是人的聪明搞出来的，你还要用你的人的聪明去做那种智慧的判断，到底要撞撞那个有带钢盔的还是撞那个有，我不晓得怎么样做选择。但是保罗说他所有的行事为人都是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我就记得很多年以前，大概1988年吧，那时候我念完书正在考虑是要留在美国呢还是要回到台湾，那我就问那个林上刚老师兄，我是80几岁90几岁，那时候我又问他说，林弟兄，您觉得留在美国呢还是回到台湾？有智慧的人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还是留在美国好，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是很丰富，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很自由，他的答复是在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一个国家，在美国是很尊重圣经的教导。我都在想，如果今天我再回过头去重复问他这一句话，我不晓得他要怎么回答了，因为1988年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20几年过去以后，就发现美国已经很快，已经从神的这个角度，已经慢慢挪到人的立场。20几年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还要讨论同性恋是个合法。20几年前根本这个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这个就变成问题了。我们现在好多基督徒还要去抗议同性恋堕胎，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按着神的话语来的话，人的聪明就是说我要有 liberty， 我要有自由，我要有选择。那这个国家就已经你会发现慢慢就走向一个很奇怪，像欧里肯来讲的事情，20几年前也从来没听过。我记得我以前出门就跟那个人家讲的，你出门可以不用锁门。20几年前真的是没什么，你从来没有听过说还有人拿着枪指着你，你是个基督徒，你是的话就开你枪。那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那20几年以后，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们留在美国了。我不晓得你留在美国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这边比较自由一点，物质比较丰富一点，还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不靠人的聪明，是神的恩惠的国家？我想你如果再这样问的话，你就会回到一个可能你的答复就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保罗他讲到啊，在基督里是一个信仰，在基督里他马上面对一个问题，他不靠自己，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在这些话语里面，他又转到另外一个话语，往下面讲的时候，他就讲基督徒有一个叫做在基督里的馨香之气，这是在第2章的第14节的这个地方。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徒的香气。然后第15节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也就是说，基督徒在生命里面很显然的有一个现象，他慢慢的就会有显出所谓的基督馨香之气。那我们都晓得那个笑话，不都有那个神跟狮子讲说，你什么都可以吃，就不可以吃。 很香气。现在的小姐太太可能就出门就喷个香水，可是那些香气啊都会过去的嘛，你每一次出门都要喷个香水。可是基督徒的馨香之气是随着我们走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经历，你走到一些地方呢，你就发现出来才现在发现以前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晓得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些话他就不讲，不敢在我们面前说，有一些污秽的言语，有一些不入耳的言语，有一些不合宜的话，他如果晓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身上的基督的馨香之气就会叫人死，也会叫人哭。那你如果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跟你巴唧巴唧的话，那就有点问题。我们团契有一个慕道朋友，他以前是做那个，你像那个 construction， 专门是做马路，就是那种 highway 的 construction， 他几乎是三字经离不了口。然后到我们中间以后，他就常前面两个字讲了，第三个字就讲不出来。他就有那个习惯，你讲三字经的三字经当然是三个字，讲了两个字以后，突然之间他就晓得在我们当中很难出口，他就把第三个字给硬吞下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跟你说，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里面的生命会慢慢的显在外面，你就会发现基督徒慢慢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习惯抽烟，他就自己不抽烟，也没有人叫他不可以抽烟。你如果问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说圣经也没有说不可以抽烟，不过抽烟对你自己不好。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喝点酒，但是你也不要酗酒，变成酒鬼的话，喝到手都会发抖，那也不好。我们的生活行为慢慢的会把我们里面的生命显明在外，所以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一个从里面到外面的。新造的人第二个特色就是在基督里面有所谓的馨香之气，这是闻得到的。第三个特点，我们翻到第三章的第三节就好，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一句话显明，很显然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生命被改变以后，我们就像一封展开的书信一样，别人可以念的，我们是基督的信。那既然是信嘛，就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的生活行为必然见证基督，而且人家看到了这是一个信，是可以看的，所以必然是可以很明显的。然后它的内容是基督的信，也就是说你的生活行为让人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基督，这是一个小基督。那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几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信，那这个信呢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面，乃是写在心板上，是写在我们的心。保罗非常非常的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面，他讲的心板上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晓不晓得，有一句话大概很多人都会背，箴言书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你的心会展现出你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你如果不谨慎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如果所着重的，马上就会表现在外面。圣经不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前一阵子不是好多人中国股票从上海的指标从是五千多还是五万多，我搞不太清楚，五万多是吧，五千多我不晓得，那个我们现在不太记得是几个零在报，反正就从五千多一下子跌到三千多了，说什么中国的 人的天然也有关系，他本来就比较呢，他也不是前一阵子不小心上了跟弟兄姐妹们稍微，他不小心去创造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他为了这件事情就恶性循环，晚上都不能睡，上个礼拜到最后不得已就只好送到医院，到纽约的医院去，医生就给他手机啊什么东西全部拿掉，不让他接触外面，然后给他打了很强的那种药啊，就有点像强迫他睡觉。我不说基督徒都不会有苦难，但是我们会发现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反应也都不一样，他刚蒙恩得救不久，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能说你为什么不依靠主，他也很想依靠神，他也很想依靠主，但是那个 worry 那个苦恼在他里面，他真的很担心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他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就劝他，你把孩子留在那边自己喂，目的是逃避，你逃回到中国大陆以后，人家在这边一定会追究你。那你就会发现人的聪明，他就很苦恼，要不要把丈夫儿女全部丢在美国，然后逃回中国，所以他就很困难。那像这些事情，我们弟兄姐妹都没办法，因为这是他自己要回到神，神在我们心里做主为王，不靠人的聪明，靠神的恩惠。话很容易说的，不靠人的聪明，要靠神的恩惠。事情轮到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会问问两弟兄，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Andy 有没有什么 good idea？ 真的是这样的，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说说谈谈，神的话语是让我们真的活在里面。很多的话语，我们可以说，能不能像这里讲的，我们是基督的信徒，可以活得出来？我像我今天碰到别克弟兄，才知道说他动手术，这是很大很大的困难，对不对？以声音来侍奉主的人，没了声音，那你这怎么办？其实你我都不行，我们做的就像弟兄唱的，我们摇动神的手，但是神到底要怎么做，我们也不晓得。团契有一个弟兄，上周稍微讲过了，他在40几岁、50岁还不到，对，突然发现那个脑子在长很奇怪的一种毛病，然后他大概从3月发现到9月初，已经做过所有的皮膜都做完了，9月初要再去做最后的检查，看看怎么样。哎，9月初一去做以后，竟然发现还长新的，这是很特殊的情况，没有人晓得为什么。所以到最后医院就把它放在全部隔绝的地方去再做皮膜，那我们只能替他在神面前祈求，我们也不晓得神的恩典、神的恩惠怎么样临到他的身上，到底前面的道路怎么走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确实晓得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不晓得前面的道路这个弟兄怎么走。就像我们有一个弟兄也是年纪轻轻的，当然跟他的生活习惯没有关系，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他以前是做那种 DJ 我们都晓得嘛，就是在那种专门做音乐的，调音乐的，所以他的生活都是夜生活，回到家以后特别喜欢吃那个 steak 牛排，还要带血的，还要带就是牛排嘛，就是比较这样，生活已经比较苦，所以他到年纪，我想他大概不到60岁就发现很差。那后来我们也是蒙祷告啊，求神医治啊，把人拆接过来，神也没有救他就走。但是有一个奇妙的事情，这个弟兄真的是依靠神，他到医院去做化疗，还到处跟旁边的人传福音。那护士在想，你到底护士还不晓得这个是病人，还是在这边干嘛？你想到每一个病人都是愁容满面的，怎么会有一个人在这边嘻嘻哈哈的东问西问的，还到处劝别人？所以我们这个弟兄走的时候，哇，这个教会好多人一起来。送给人，就是他在神的面前，在最后的 那一段时间做了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其实很多人以前也都不认识这个人。那他这样的一个信，他就像基督的信一样摆在弟兄姐妹面前，好多人都读了，好多人都看了，然后好多人的生命就受到改变。所以你我都是基督的信，在新造的人都是一封书信。我不晓得别人看到的你这样的信，你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基督呢，还是你自己一些不敢让人家看的那种秘信？我想我们应该要提到这个事情。在新造的人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在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看。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在基督里面的人有一个特色，到第十八节讲的要变成主的形状这一句话，其实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其实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对不对？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然后第二节就讲一件事情，他讲说，我们不要笑这个世界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里那两个字变化，就是我们在第十八节讲的变成那个，就是我们要被 transform。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要慢慢的被变成主的形状。那个形状，就是所谓的 icon， 就是现在我们那个字根啊，就是我们现在打电脑那个字。我们现在 iPad、iPhone、Apple 一大堆，你的 desktop 就一大堆了。那个 icon 形象，那个罗马书里面有一个，不是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是神所生的，首先生的，本有神的像，就是神的像，就是这个字。换句话讲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些新造的人要慢慢慢慢的变成主的形状，这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process。 我们要被改变变化成主的形状。那保罗在这个第三章里面为着讲这件事情，他讲到荣光这个事情。那我们有一句话，他就讲，比如说第七节，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那如果要问你说，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有这宝贝，请问他的宝贝是在讲什么？宝贝是什么？
耶稣基督。
有人说耶稣基督，有人会说圣灵，对不对？那不是不对哦，我先讲了，宝贝的确是基督，的确是圣灵。但是如果按照前后文来看的话，这里的宝贝实际上是在讲第六节那一句话，很长的一段话。第六节这么讲，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这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整句话讲的那个宝贝，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 glory， 神的荣耀，其实是放在我们这个宝贝。那所谓的荣光宝贝，保罗在第六节里面讲到几件事情，是神所做的，因为神吩咐，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所以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吩咐光出来。那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那个时态是过去时，也就是说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做完，那个神的光已经照在我们里面。那个光实际上就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我们有一句话想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那个知呢，其实不是动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落实的Gnosis， 就是我们讲的洛斯底教会的人，有一个所谓的个别的经历， 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圣灵把神的荣耀照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的里头慢慢的就经历到一件事情，原来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然后神还把这个 glory 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经历了神这种丰富的恩典，你就会慢慢晓得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武器，这个宝贝你可以说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对的，你可以说是圣灵，也对的，因为圣灵把这件事情显明在我们里面，是神做的，也对，因为是神所吩咐的。那保罗特别把这个地方用宝贝这两个字来讲，就是说当我们慢慢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他慢慢的会显明一件事情，他就会晓得原来神的 glory 神的荣耀是在我们这个宝贝里面，那个荣耀会变成一个莫大的能力，那你就会晓得，你慢慢，你如果没有经历，你很难晓得什么叫做莫大的能力，这个就有点像你根本没有把那个车子打开，你只是坐在那个无人车子里面的话，你没有去点燃那个 engine 引擎的话，那么你只是坐在车子里面，那个宝贝就没有办法有发生有那个能力。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他说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换句话讲说神已经把他的 glory 把这件事情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瓦器里面，那么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只能在基督里面才会发现这个 glory 是有何等莫大的能力，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那保罗把这个其实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跟第四章讲到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因为他把它牵涉到旧约里面摩西的光景，但是如果我们先稍稍微对这个有一点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把这件事情显明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这个宝贝，都有这个荣耀，然后我们这个人因着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在第三章十八节那个地方，我们会慢慢的变成主的形状，会被 transform， 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书信一样，才会有基督的馨香 的气味。所以这一连串的一些经历，或者说神的恩典，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应该有所经历的，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太多，没有人可以推出你太多，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经历的。但是保罗在第三章里面还讲过几句话，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晓得，第三章的第三节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这个我们都晓得，我们现在晓得我们是基督的信，我们是要给别人读的，别人应该可以从我们身上读到基督。但后面 几句话就很重要，他说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血。我们都晓得神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把我们这些人慢慢的磨成神的形状，是神做的。但是神还做了一件事情，是借着我们修成的，换句话讲说神借着他的仆人，这些人呢有可能是牧师、教师，有使徒先，我们都晓得以弗所书里面有几句话，他说神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
教师
对，有传福音的这些，那这些人在我们当中是在帮助我们彼此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讲说，神并不是把我们这些人随随便便的放在一起，他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做某一种职分，有一些人是做另外一种职分，但是不管他们的职分怎样，重要的一点是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要成全我们，成全众圣徒，好叫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可以建立 可以建立起一个身体，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变成一封信，那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读出来，那你的信的内容必须是基督，但是神怎么做我们不晓得，神只是说他把很多的恩典放在我们当中，是借着我们修成。所以你如果在神的话语上面有负担的时候，神也给你托付的时候，真的是要很谨慎，是要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面，乃是写在心板上面。也就是说做神仆人的我们也要很谨慎，我们不能把话语写在石板上面，乃是要写在人的心板上面，也不能靠着人的墨写的，乃是要用永生神的灵写。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哥大华语系毕业的，他就曾经跟我讲过说他不喜欢某某弟兄的讲道。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弟兄讲道太 emotional， 就说有弟兄讲道的方式呢，会把我们的情绪提得很高。这个我想如果毛泽东是基督徒的话，毛泽东大概是第一，还可以鼓吹希特勒也一样嘛，这些人都很厉害，这些英雄人物啊都可以鼓动我们的人心。那保罗说他不用高言大说，那我们这位读法律系的弟兄也蛮幸福，他听过几遍以后，他就讲他不喜欢这个弟兄，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弟兄的讲道的方式，原因是因为这个弟兄太多的鼓动人里面的情绪，所以这个也是要很谨慎。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换句话讲说，你我在团契里面，你有教导，你有分享，或者说你有在讲台上面有负担的，我们要很谨慎，我们不能用墨写，用墨来写，乃是要用永生神的灵。所以常会讲说，我们做神出口的，常常必须在神的面前很谨慎，常有祷告。那我们在弟兄姐妹们一起交通分享的时候，也是彼此代表。我们不能听人的话，乃是要听人话里面神的灵对我们说的话。所以人的话可以很快就不见了，Internet 上面有很多讲道，你要听讲道的话，Internet 太多了，你甚至还有很多的免费的录音带啊，什么样的道都可以听得到。但我们听到的时候，是用永生神的灵在听到，还是靠着，还是听你耳朵发痒？因为在幕后的日子，保罗还特别提醒提摩太，他就讲到幕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这些人都会耳朵发痒，喜欢听一些新鲜的道，特别是那种稀奇古怪的道，所以叫我们积极，所以要有谨慎。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荣光啊，会光照我们，会让我们警醒。然后保罗讲完这些东西以后，他就特别讲到两件事情了。这一句话是在第五节，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你如果读仔细的读哥林多后书，你就会发现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啊，其实他讲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21节22节，他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然后到了第五章那个地方，他再一次讲一句话，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你会发现神做事很奇妙，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这是一个 deposit， 是一个印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哥林多前后书第21节的时候，还有第5章第5节，你就会注意到一件事情。21节那个地方讲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 高我们的就是神。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注意的是第二十一节那个地方，他说在基督里坚固，换句话讲说你我得以被坚固是神的工作。那你如果是读英文的时态比较好一点的是说坚固那两个字啊，是神不断在做的，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神坚固我们不是过去坚固我们就算了，不是一次做完就算了，他乃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不停的在坚固。然后底下几句话，高我们、应我们、赐给我们圣灵，这三个时态都是过去式，也就是神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神已经用圣灵高我们，神已经用圣灵应了我们，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三件事情是神在过去已经执行的，他已经高了我们、应了我们、赐圣灵给我们，那现在他还在继续不断的坚固我们。到了第五章第五节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跟前面很像，他讲说培植我们的就是神，还是神在工作。那我们中文版翻成培植，我不晓得你要怎么认识培植、啊、培植这个好像我们现在中文很少有人有用这样的用词，他说培植我们的就是神。那其实这两个字呢，培植那两个字其实就跟那个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这日战日侵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成就那两个字跟培植这两个字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要成就我们，要造就我们，要培养我们，那那个时态也很好。培植那两个字呢跟前面第一章二十一节坚固我们是一样，也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神现在还在造就我们，神现在还在成就我们，还在培养我们，不停的在建立，是神现在还在做的。而且很奇妙的是培植那两个字的字，你如果去翻参考书你就会发现英文比较有一个意义叫 walk down to the end， 换句话讲说那个培植啊是一定神一定要做成功的一件事，一定要把你做到一个地步，要成就我们，成就我们。所以你就会发现保罗把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工作讲得很清楚，从第一章的起头一直讲到第五章第五节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讲完了以后他立刻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是保罗在家里面讲的一句话，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他告诉我们神的确爱我们，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一个凭据，做一个当陪门，神不停的在坚固我们，神也不停的在培养我们，成就我们，造就我们。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被神坚固。所以保罗就提出一个警告，不是要吓唬我们，乃是要提醒我们，是他说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有一些会把第十节跟十一节分开，其实你如果看的话，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知道是可畏的，也就是说保罗要提醒我们神有很多的特质的永远都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像对立，神蛮有慈爱，神给了我们很多恩典，但是神也很可畏 The fear of God， 他要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神是可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不是要把我们下到地狱的火，但是神说的，保罗这个这样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站在基督台前，不是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这个要有一点差别。这个就有点像一个小的，有一天呢、啊，做爸爸会关起门来，所有的众儿女都来，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都想，那个过年过节，现在不已经没那一套了。我们早期在台湾都是过农历年，农历年的时候啊，我们要很晚才睡觉，要做那些抹那个年糕，不晓得怎么样，就拿米啊，磨成那个，把那个米弄成那个像水一样，然后去煮年糕。大概我们年纪比较接近比较小的人士，来做年糕，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年长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就会把我们叫来，这个是鬼礼一样，就给我们红包。这个地方就跟那个一样，有一天神要把我们这些众儿女全部召集在一起，那他不会像我们早期一样每一个人都给红包，不是每个人都有奖赏。他说过善过恶受报，这是一个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活着就必须有基督的形象体系，活着就应该像基督的心一样，活着我们就必须要慢慢的被转变成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希望我们走的是这一条路。我们如果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保罗说我们众人都必须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戒，我们也必须要体会到这一件事情。最后我们再回到第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就好，第五章的第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希望弟兄姐妹们把神的话牢记在心，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工作，再一次的把主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求你的话深深地打动我们，好叫我们在世为人都能够像神你所应许我们的有馨香之气，就像基督的书信一样可以叫人阅读，也可以让我们这些人慢慢地变成主的形状，好叫你的恩典可以显明在众人的面前，叫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可以行事为人。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你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将祷告